OK， 现在这里有个文稿，希望稍微整理出来，也不会很长。就说现在在台湾这个本土意识就高涨，就是特别是这个2014年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后嘛，11月嘛，这个以后这个绿营赢了很多席位，所以本土意识高涨。所以很多个团体纷纷出来要或是重新组织，要推动宪法的改革，要推动一些法律的改革，甚至一些不适任的官员希望给他罢免，希望公投法可以降低门槛，希望一些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经政策可以更为透明化种种。因为台北市就翻出，台北市新任市长就翻出很多前任市长和其他官员就是所签的跟厂商所签的合约是使这个纳税人大为吃亏，这个财团获得很大的利益。当然社会上很多团体纷纷觉得非常不公平，甚至有这些团体他们派代表到海外，也希望海外人士可以支持台湾未来的宪政改革、法律改革、社会改革。那往往我们要跟别国人民谈谈台湾未来要走的路，我们需要介绍简单的历史法理。比较重要的是，在台湾比较重要的里程碑是太平洋战争和它的后续发展。因为我们知道1895年台湾已经割让给日本，从清朝割让给日本，所以1895年后台湾是日本领土。但是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关系，这个都有所改变。所以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从国际的法理，我们要怎么样去谈台湾的这个历史和相关的法理，这个要从怎么分类，怎么样的一个类别什么的去讨论台湾从日本解放后的这个国际情形，我们才能找到一个轨道，一个明确的很正确的一个法理轨道，来判断我们后面从美日太平洋战争后的这个后续发展到底是什么地方走对，什么地方走错。所以这个领域是什么？这个不无争议。 有的人认为我们要从敌国殖民地解放的这个国际法领域去探讨它正确的后面发展。有的人可能说是台湾本来就是准联合国托管地，有的人认为它是中国的准国土，或是更亲中分子就认为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并吞地，也就是从这里去谈它的战后发展。也有人说国际法有一个征服地，双人征，征服地的这个一套法理，从这里去谈或被侵略地，从这个角度去谈台湾战后发展，甚至于是同盟军议定过户地。另一派人士说台湾必须归类为占领地，才能正确了解它的后续发展。所以我们第一个课题就是要先确定台湾战后的发展是怎么样规范，从哪一套法理下去规范，我们才知道这个所谓这个台湾光复节这个中华民国宪法行宪，对不对？这个1949年也已经有征兵的开始啊。当然还有一些大的社会案件呢，我们有228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有1946年元月十日集体把台湾本土台湾人集体规划回中华民国国民，当然这个军政时期人民一般老百姓接受军法审判，戒严到1987年，也有甚至于可以探讨1949毛泽东建国以后那大量的中华民国国民移居到台湾，这个是什么情形？在法理上，这个宪法，我们刚刚说到宪法实施，这个是1947年12月25日，然后就用这个宪法来全新建立台湾地区的一个法理体系。是这个，所以要探讨这些事情，我们必须先知道国际法里面我们这个用哪一个领域去探讨这个事情，这些种种事情，这个我就说并无完全的公式，所以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杨翰把这个可以简单的写出来，谢谢，就尽量简练。